艺术也可以用听的，
艺术也可以用听的，
每晚九点，
锁定典藏。本期节目是和艺术一起旅行第28集，理性的反动，感性的降临，浪漫主义。 BBC 热门电视剧《北方与南方》改编自19世纪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同名作品，描述了一段发生在工业革命期间的爱情故事。来自南方淳朴乡间的女主角与北方纺织业巨子的男主角在工业之城相遇，善良独立的女主角和冷静克制的男主角仿佛事物的一体两面，从一开始的势同水火到最后的相互交融，相知相惜。也就是在工业革命的前后，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差不多同时间出现在欧洲，他们就像是北方与南方里的男女主角一样，南辕北辙，互为反义词。我们今天将要讲述的就是充满幻想与情感的浪漫主义。浪漫一词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情绪上的变化，其原意是罗马式民族式的，后来被狭义地定义为罗马式民族式的激情。由此可见，浪漫主义强调的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进而发展成一种美学的经验。不论是对于壮丽山河的惊叹，还是崇尚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反抗，只要是激发起人类某种强烈感情的，皆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兴起的缘由有下面几种可能：一则是因为改革带来的社会风气的转变，发达的人权思想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冲击着人们的生活，也让艺术家们越来越无法忍受古典主义的形式与教条；一则是对启蒙时代过分强调理性与绝对的反动。有人将浪漫主义视为一种一直在持续进行的运动，也有人认为浪漫主义就是现代化的开端。浪漫主义在18世纪发端于德国，起初主要表现在文学与哲学领域，由新古典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的时期被称为狂飙突进运动。代表人物有文学家歌德，他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是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品。故事以年轻人维特写给朋友书信的形式呈现，维特爱上了一位已有婚约的女子，情不自禁的不伦恋后，维特以自杀的方式收场。在这个故事中，维特是违背道德与规范的象征，他是神圣婚姻的破坏者，也是基督教的背叛者。基督教的教义是反对自杀的，维特破坏世间的规则，跟随自己的感情，孤独、困惑、哀伤、悲观又反叛。小说一问世立刻掀起热潮，也让歌德几乎一夜成名。在音乐领域，也有几位大家耳熟能详的大音乐家出现在这一时期，例如一手开创了浪漫主义音乐的德国作家贝多芬，以及早期的门德尔松和肖邦，中期的瓦格纳和后期将浪漫主义与民族音乐融合的柴可夫斯基等。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更注重形式和情感的表现，也更富有想象力。在视觉艺术领域，浪漫主义的发展中心自然是作为革命发源地的法国。在19世纪下半叶躁动不安的社会氛围里，法国艺术的发展从新古典主义逐步转向浪漫主义，甚至连前两期我们介绍的新古典主义的拥护者大卫与安格尔也难免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像我们之前介绍大卫时所说的，此时期法国的艺术在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风格之间缠绵激荡，浪漫主义的代表艺术家们也不乏现实题材的作品，他们之中也有人热衷于学习如米开朗基罗等古典主义艺术家的风格。因此，浪漫与新古典的划分也并非是全然绝对的。吉里科与德拉克罗瓦是法国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两人之间也来往甚密。德拉克罗瓦对吉里科很是崇拜，格雅则是西班牙浪漫主义时期的代表艺术家。他们的画作中有主观的情绪，有心灵的共鸣，大胆而自由，热情而奔放。之后的几期我们将会逐一深入地为各位听众们做介绍。
艺术也可以用听的，
艺术也可以用听的，
每晚九点，
锁定典藏。